Lesson 28, Illustrative Sentences, page 1179.
一，昨天部长已经批准了谢祖康做教育部的事务主任。祖教授说，他每天批文章批得手发麻。大华书店的经理是我朋友，要是我去买书，他不按价目表上的价钱卖给我，他按批发的价钱卖给我。二，祖先生是专门评论政治的评论员。汤先生发表了那篇讲演之后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。我最喜欢看广州晚报上的短评，他们评论的正确而公平。清朝初年，有一位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很喜欢写书评。三，那个大刷子是谁的？我能用一用吗？大华印刷所印刷的东西非常好，我写的那本小说《平原》就是他们印刷的。四，这里的天气很冷，可是我只有雨衣，没有大衣。你看，这里电车上的卖票员都是便衣。五，天气报告说明天下雨，明天早上你出去的时候要穿上雨衣。我那件大衣太旧了，穿不出去了。我从小到现在从来没穿过新衣服。那个学校你穿过中山公园就到了。六，在政府机关服务是绝对要服从的。我开始和他说他不服，说来说去才把他给说服了。边教授的衣服都是中式的，他很少穿西服。王大文平常穿衣服很讲究，可是结婚那天穿的是老样子的便服。七，你们做完了实验，怎么不关实验室的门呢？要是出了事，这个责任谁负？温先生对工作非常认真，做事相当负责任。科学研究会的工作谁负责？他很自负，他认为他的本事比谁都大。他做事一点都不负责任，恐怕他做不长了。八，花先生各方面的花费很大，所以他每月花钱很多。文小姐穿的那件花衣服的花样，跟我们花园里的真花差不多。今年农业生产，花生出产的不理想，花生油一定要贵。中国人过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放花。花子跟叫花子都是要饭的。近来天花很厉害，这一代的小孩子有很多出天花的。九，在农村里差不多都是在三四月里开耕。 自耕农就是自己有一点田地自己种。一个外国人问我，什么叫耕夫？我告诉他，耕地的人叫做耕夫。十，在抗战的时候，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苦。我在飞机场做工，并不是技工，我是苦力。任何苦工我都能做，我不怕受苦，我能吃苦。我的父母劳苦了一生，他们的苦处太多了。《苦儿努力记》是一本很流行的小说。昨天我在博物院遇见老黄了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就对我苦笑。你们的生活怎么这么苦啊？十一，金祖文这个人，无论对任何事情，光是说不去做。我们等着吧，光明的日子快到了。张大文是研究光学的，近来他在研究一个东西，为什么能发光。今天是8月15，所以月光特别亮。乡下靠海边住的小孩子，到了热天，多半是光着，不穿衣服。我昨天算一算，我在美国已经有5年的光景了。照我看来，他们光景还不错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是光头。十二，老姜最怕太太了。你的事如果他还不帮忙的话，你想法子走他太太的路线。今天我们这个城里都没有电，因为修理总路线。从上海到苏州这条路线是不是一条支线？我现在画的这条直线，假定它是一华里，这间房子的光线不够，不能做书房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亚洲的战线是不是在中国？我们家的电线太旧了，需要换新的了。昨天晚上无线电报告新闻说，省政府开会，大家都赞成地方自治。十三，我曾祖曾经做过清朝的大官。曾老先生的曾孙今年已经得到博士学位了。十四，我每月的生活费以及各种花费都是由张先生那里支钱。对任何事情我都是由着你的意思去做，你没有理由再说我不好了。他和我借了无数次的钱了，上次又向我借，我没借给他，由此他就不理我了。我们学校的周年纪念会，表演的事情由你负责好不好？以前欧洲几百年的战争，目的是要自由，所以有人说，不自由不如死了。 中国从前的语言不统一，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。现在这种行政制度是由前任曾部长创制的。这次的大战是由两个小国的问题而起的。中国有句成语是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，意思就是说，不论任何事情，成功或是不成功，由天不由人。昨天张先生给学生们讲了半天的自由主义。由我看来，还是你对。15，宋朝的时候有很多最有名的文学家。我们这本中文读本是用宋体字印刷的。16，我有两个哥哥，我大哥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。老大哥要到哪儿去？怎么穿上新西服了？17，宋大文比谁都聪明。在放假的时候，找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家里谈谈，比什么都好。18，我今天就着地方行政问题来批评批评。我们现在就教育来说，希望10年之内最低限度能够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。就我来看，你的希望就是希望，不可能实现。19，在我写的那本《中国语法》里，我写了一篇自我批评。你看了没有？在我没演讲之前，我先向各位自我介绍介绍。王光汉到处说他自己怎么有学问，怎么有钱，简直是自我传扬。20，英国是欧洲的一个帝国。在抗战期间有一个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以前的法律现在有的必得要修正了。中国大陆上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有很多人相信机会主义。21，中国的风俗是，到了新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互相拜年。22，你听曾教授说的话，有多么难懂啊？他刚才所讲的，我连一句也没听懂。23，在宋朝的时候，活字印刷相当发达。24，请问，完成这件工作需要多少人工？25，大夫说，我这种病千万不能受风。26，他们的收入越来越少，维持现状都不容易了。
Lesson 28, Dialogues, page 1193.
1. 曾先生，你的身体很不好啊，天气这么暖和，你还穿着大衣。
是啊。我是在抗战的时候受苦受得太多了，得了一种怕冷的毛病， 不能受风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四川一个印刷所里做事，一天工作12小时，而每月拿的钱不够一家人吃饭的，真是苦极了。
那个时候，你们在四川可真吃苦了。
不但是没饭吃，没好衣服穿，每天日本飞机一来了就得跑。还有一件我一生忘不了的事情，就是我第二个女儿在那个时候出天花死了。
没给她治吗？
那个时候住在乡下，交通不方便，而且也没钱看医生。
天花是最可怕的病啊。
要不是打仗，我那个孩子死不了，我到现在还想他。在我那几个孩子里头，他比哪个孩子都聪明。
死了很多年了，你不必再想念他了。二，老许，你有刷衣服的刷子没有？
有。
借给我刷刷西服。
不穿上不好刷。
穿上后面我就刷不着了。
我帮你刷后面。老哥，该做新衣服了，你的衣服太旧了，穿不出去了。
我那人来信也常说，让我做衣服。他说在外面做事，不要穿衣服穿得好像叫花子。
你太太说的对，你虽然不像花子，可是你的衣服太旧了，留着钱做什么？
你不知道，我每月在各方面的花费太多了，这里做衣服那么贵，所以就不能讲究穿了。
无论如何，衣服到了不能穿的程度，总得做呀。
好，要过新年了，星期六去做。过年给人家拜年穿新衣服。
三，宋小姐，你这件花雨衣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？你看花样有多么好看啊。
是我大哥的一个朋友，他们专门卖雨衣，价钱不贵。我哥哥去买，他们按批发的价钱。如果你要买，我让我大哥去给你买。
我很想买，可是太麻烦你哥哥了。
别客气，没什么。
那么谢谢你了，多少钱？
等买来再说吧。
四，校长昨天批准了一位叫宋光汉的当教务主任。
是不是常到学校看校长的那位光头？
就是他。就我来看，他做不长。
为什么？
据说校长让他做教务主任很受批评。现在很多教职员都不满意。
为什么不满意呢？
因为宋光汉对于教务那种工作根本没经验，完全是由于他和校长有关系，要不然没理由批准他。
五，昨天我看见宋美英小姐了。
是吗？在哪儿？
在中山路。很奇怪，她年纪那么轻，老是穿黑衣服，从来没看见她穿过花衣服。
大概是自己以为长得够美了，不必穿花的了。
我差点忘了，宋美英说明天晚上他们家在花园里放花，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看放花，你去不去？
我现在不敢决定。陆大文给我来信说他15号可能到这儿来，叫我到飞机场去接他。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来不来。
我想他一定来。据说这里的大华晚报上的社会评论对他们那个团体的批评很不好，可是有的并不是事实，所以他要亲自来找报馆的负责任的人问问评论员是谁。
他给我的信上倒没提这件事。
他一定是跟你见了面再谈这件事。
也许。宋家请客除了你我之外还有别人吗？
有，他们一共请20几个人。
他们要花很多钱了。
他们有钱，请客算得了什么？
六，昨天我在村子里正在耕地的时候，县长穿着便服来了。
你们家是地主，县长一定先去访问你们了。
没有，县长先和农民们谈了半天。
谈的都是农民问题吗？
他问有多少自耕农，还问开耕之后每天耕夫们工作多少小时，然后才问我一些问题。
都问你什么？
先问我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的问题，又问我们家一共有多少地， 都种什么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家卖花生油，我们种花生。县长问我，每年出产的花生好不好？我对县长说，我们种地的是靠天吃饭，要是没有水灾、旱灾，出产的就很好，如果有天灾就不行。种地是由天不由人。一谈，谈到吃中饭的时候。
县长在谁家吃的中饭？
在我家。全村子选出六个代表，和县长在一块吃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县长对大家称赞了半天，同时也对大家谈了很多话。大意是农民在乡村，大家都是很劳苦的。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，农业生产全靠农民，吃的东西都是由农民种的，所以农民以前在四大阶级里占第二位。
听说县长是学农的。
他对我们说了，他是学农业经济的。
七，现在的印刷差不多都是用宋体字。
是，因为宋体字好看。
宋朝在学术一方面很发达，是不是？
对了，在宋朝还有一个最大的发明，就是活字印刷。
八，现在的人都很自负，认为自己有本事，自己是对的，而且都对现状不满意，随便说话。
前些日子，《大华日报》的社会短评曾经谈过这个问题，大意是，如果在社会上不论哪一方面服务，都应该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，不能对任何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意思。我举个例子，就着开会来说吧，要细心听别人的意见。
凡是一个人太自负了，不会成功的。九，老黄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批文章啊？算了，今天的月光这么好，我们出去走走去。
我可没那么自由，这些文章明天都得给学生，今天晚上非赶出来不可。教书真苦啊。
虽然苦，可是将来你像孔夫子似的，有三千个学生啊。
学生们毕业之后也把老师忘了。
有的学生还是记着老师。你教多少年书了？
由我在上海教书算起，大概前后我教了有七八年的光景。教书真不自由。
你父亲也教书是不是？
我们家四代都是教书的，我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教书。
十，昨天你和你弟弟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呀？
其实是为了一个小的问题，是由于买无线电而起。我说买一个普通的，他一定要买好的，怎么说也不服，还是王大文把他说服了。
你弟弟也有点道理，如果买不好的，用不了好久就得修理，现在的人工很贵，修理一次就得很多钱。
由你看来，我弟弟对了。
他并没错。
你为什么笑呢？
你们的理论都对了，但是给人做苦工得来的钱容易吗？
十一，我在图书馆看见一本杂志叫《红旗》，上面的词儿我有很多不懂的。有一句话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，比如三民主义、自由主义、帝国主义、机会主义，我都明白。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
所谓修正主义，就是有一个国家要把他们原来的主义修正了，就叫做修正主义。
总路线是什么意思？
路线有总路线才能有支线的。
十二，昨天你们到哪玩去了？
我们到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去了。
大华昨天演什么片子？
苦儿努力记。这张片子很好，很有教育意义。故事是说一个没有父母的小孩子，从小受了很多苦处，当苦力给人家做苦工，无论主人怎么对他不好，他总是服从。有时候没人叫他做工了，他不但没饭吃，连衣服都没有， 时常光着身体。后来自修成了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。
这个故事是个事实。据说那个小孩子就是对光学很有研究的张光年先生。
13，是不是没有皇帝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？
不一定，像英国就是帝国，现在还是有皇帝，可是他是民主国家。
由此是口语的从这儿，是不是？
对了。
老师，苦笑是什么意思？
苦笑就是心里觉得很难过，不想笑，而不能不笑。这样的笑，样子很苦，叫做苦笑。
便衣和便服有什么分别？
一样，没什么分别。我现在问你们，光明和发光有什么不同？你们说两个例句。
光明是你走向光明的大路，发光是你们看天上有一个东西飞得很快而且发光。
自我介绍的自我是什么意思？
自我就是我自己的意思。
书评是什么意思？
我最喜欢看书评。在清初的时候，有一位文学家姓金，他写的三部小说的书评很有名。
你们用战线说一句话。
报纸上说这次的战事又要扩大，那个地方的战线上又增加了50000人。
14，哥哥，这个图我不会画，你帮我画好不好？
你先画一条直线，然后再画就容易了。你不要在这儿画，拿到书房去画，这里光线不够，怎么能够画得好呢？还有别的事吗？
我忘了告诉你，无线电没有声音了。
大概是电线太旧了，你有功夫的时候去买点电线，明天我把它修理修理。
好的。
15，你看过了张教授写的那篇关于写作的自我批评了吗？
我还没看呢，大意说的是什么？
他开始先说这几年里不是教书就是写作，在教书一方面他没什么想说的，他只是就写作问题谈一谈。
这篇文章一定写得很好吧？
他当然写得好了。
Lesson 28 Narratives Page 1205
一，一般做文章的人多半有一种习惯，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，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觉得自己的文章好。中国有两句流行的话，文章是自己的好，太太是别人的好。这两句话里的第一句就是指着这种习惯说的。这种习惯究竟是不是好呢？有人说是好的，因为文章的好或者是不好本来没有绝对的标准。一篇文章只要是能够说得明白，说得有道理，就是好文章，别人没法子说它不好。做文章的人又何必自己那么客气，反而自己说是不好呢？可是也有人说，这种习惯是不好的，因为学问是无穷的，一个人所知道的是有限的，无论怎么样好的文章，也许还有应当研究的地方。所以做文章的人，不但要欢迎别人批评，而且也要自我批评，有批评才有进步。如果自己就认为满足了，那就永远不能进步了。二，从前中国的农人有很多是自耕农。自耕农就是自己有一点田，由自己家的人种。这种人家多半是小户，有的家里养着一条牛，用牛来耕地。关于牛耕地的事情，曾经有一个笑话。一个读书人住在城里， 从来没到过乡村，不知道什么叫做耕地。有人问他，牛耕地的时候，是耕夫走在前边呢，还是牛走在前边呢？他心里想，一定是耕夫领头走。他就说，当然是耕夫在前边了。听的人都笑了，因为耕田的时候，是牛在前边，耕夫在后边。他说错了。又问他，每年种田的时候，是先种田呢，还是先开耕？他说先开耕。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他说我是从念书上想出来的，因为念书的时候必得先打开书才能念书啊。三，我在一个机关服务的时候，有一个姓王的同事，因为他的年岁最大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王大哥，又因为他的头是光的，所以也有人叫他是王光头。他是一个没钱的人，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。很多人时常和他开玩笑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对这个姓王的说，凡是光头的人都有钱。俗语说，十个光头九个富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十个光头里，有九个是富人。你老哥也是光头，为什么没有钱呢？他说，我是那十个人里头的第十个呀。四，远古的时候，人类没有什么知识，不知道什么叫自由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自由。可是那个时候有绝对的自由。后来人类进步了，渐渐的有了文化，有了学识，也知道什么叫自由了。可是不能再有绝对的自由了，只有有条件的自由，只有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了。所以有人说，人类越进步越不自由。五，人的思想是没法子统治的。我们看中国历史上，在战国之后有一个皇帝，他把当时的六个国家都打倒了，他统一了中国，他想出种种法子要统治人民的思想，让大家都服从他，都不反抗他，甚至于把许多的书都烧了，有若干读书的人也都被他想法子杀死了。他的意思，以为可以把人民的思想统治了，永久没有人反抗了。可是没有多久，那个皇帝的政府就被人民推翻了。可见人的思想是没法子统治的。近来有的国家又想统治人民的思想，那些国家的人民在表面上是服从了，可是在心里还是不服从的。六，清朝初年有一个姓金的，是一个很有天才的文学家，他很喜欢评论古书。他说，从古到今，只有六个有天才的人写的书他最喜欢看。他很自负，认为自己也有天才。他给三部著名的小说写过书评，在他写的书评里都是短评，每句话都很有意思，也有新的见解，所以他的书评是很出名的。七，中国有一句俗语，由天不由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人的一切事情都要靠着天的意思，不能由着人的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的事业上无论怎样努力，如果天的意思不让你成功，你就没法子成功。中国古时候，汉高祖没做皇帝之前，有一个楚国人也要做皇帝，他们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争，最初那个楚国人比汉高祖的势力大，可是因为那个楚国人自己做错了很多的事情， 所以后来他叫汉高祖逼得自杀了。在他自杀之前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的大意是说，我不能成功是天的意思，不是我的错呀，那就是由天不由人的意思。由于有了这句话，许多在事业上不能成功的人就有了理由了。他们说，我在事业上不能成功，那不应当由我负责任，那是由天不由人的。八，有两个小姐，一个家里很有钱，一个是穷人的女儿，最近都要出嫁了。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从小时候就喜欢穿花衣服，现在要出嫁了，她的母亲给她做了很多衣服，有便服，有西服，还买的大衣、雨衣等等，连刷衣服的刷子他都给他买了，花钱当然不少了，可是他并不满意。他说有的衣服颜色太旧，好像已经穿过的旧东西，有的花样不好，穿上好像是个乡下人，这种衣服我怎么能穿出去呢？母亲只好又去给他买。那个穷人的女儿什么衣服也没做，只买了一件普通的衣服，他母亲觉着很难过，就对他说，我真太对不起我的女儿了。他说，妈，您不要为这件事难过，您的苦处我是知道的，我平常就能受苦，任何时候我都不怕吃苦，现在就我家的光景来说，当然不能做好衣服，俗语说好女不穿嫁时衣，这算不了什么大事。他母亲听了之后，一面苦笑一面说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。九，有一天晚上，哥哥和弟弟在房子里念书，弟弟说，外面怎么这么亮？哥哥往外面看看说，那是月光。弟弟又说，月光是不是月亮里出来的光？哥哥说，月亮的本身不能发光，月亮的光用的是太阳的光线。弟弟就给他详细的讲，弟弟才知道月亮的本身不能发光。十，有一个读书人很自负，认为他做的文章是全国里是最好的，可是他不好意思自我介绍。有一天有人问他，就全国来看，什么地方的人做的文章最好？他说，我们这个省里最好。又问他，在这个省里是什么县什么村呢？他说，是我们这一县里的我们这一村。是什么人呢？那个人又问，他说，是一位张先生做的文章最好，可是这位张先生时常求我批文章。十一，金祖康喜欢谈政治，常有种种的主张，有的时候把他自己的主张写成小册子，由印刷所大量的印刷，自我传扬。前几年他提倡自由主义，后来又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，先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打倒，近来又主张打倒修正主义的国家，因此有人说他是政治专家，可是也有人说他算是什么政治专家，他是专会利用各种机会想做政治活动，他简直是一个机会主义义的专家呀。十二，几年之前我旅行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叫花子很多。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庙的门前，看见许多花子坐在庙的台阶上，他们一看见我走过来了，就有一个花子从台阶上跑下来 跟着我的后边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帮帮穷人吧。我回头一看，这个花子的身上一半是光着的，真是穷得不得了了。我就给他一块钱，没想到由此就出了麻烦了。那些坐在台阶上的花子看见我给钱了，就都跑来了，有的跟着我的后面，有的跑在前边左边右边，简直的成了一个联合战线，把我围住了，向我要钱。我就赶紧的走，他们也紧跟着走。由庙的门前算起来差不多走了半里多路，后来我没法子了，又给他们两块钱，我才走出了这条围住我的战线。13，中国发明印刷最早，最初是用木刻，到了宋朝才开始用活字。宋朝用的那种活字，后来就叫宋体字。宋体字很好看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在各种印刷上，多数是用宋体字的。14，从前有的人看不起做苦工的，叫他们是苦力，说他们没有知识，就靠着卖力气谋生。可是近来一般人又是一种看法了，他们认为做苦工的也是一种工作，而且这种工作在整个社会的生产上是有功的，又加上这种工作非常劳苦，所得到的工钱又很少，差不多只能维持生活，所以对这些做苦工的应当同情，不应当看不起。15，张先生的家从来是靠着做花生油谋生的，他家做这种生意是从他曾祖的时候开始做起，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。他们家里自己有田，自己种花生，然后再做成花生油。从种花生到做成花生油，种种的工作完全是用人工，现在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生意了，专做批发，也往外国出口。他们往外国出口有两条路线，一条是亚洲，一条是往欧洲，生意越做越发达。许多人说张家做这种生意像这样的发达，都是因为张家的祖先创始的，又加上这位曾祖有一个好的曾孙能扩充。16，香港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私人的花园，这个花园的主人花费了不知道有多少钱才把它造成，因为花园的主人信佛，所以在花园里有许多地方都供着佛，还有花园主人的家庙供着花园主人的祖宗。此外有山有水，还有很多花，因此有人常到这里来参观，花园主人也很欢迎他们。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在拜年以后就到这里来玩，有时候在晚上花园里放花，来看的人更多了。17，昨天晚上我和我母亲在客厅里听无线电，当时的节目是电影评论，有一个评论员正说道，有一个电影含有教育的，无线电不响了，客厅也黑了，母亲说一定是电线出了毛病。我赶紧走出客厅，院子里也是黑的，又走到大门外面，外面也是黑的，我心里想也许是电线的总路线出了毛病。后来我往远的地方一看，还是照常的很亮，我就回到客厅对母亲说，外面远的地方还很亮，这不是总路线出了毛病， 是我们这一代的支线出了毛病。18，天花是一种病，小孩子最容易生这种病。据说生这种病的最怕风，如果受了风就不容易治好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出了天花，在刚要治好的时候，我要到房子的外面去玩，我父亲不许我出去，我很生气。后来我母亲对我说了几句话，我就不出去了。父亲以为母亲把我说服了，其实不是说服，是有别的原因。你猜母亲对我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出天花的，要是出去受了风，可能变成一个有麻子的人。大家都是这么说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当时大概是怕变成大麻子，所以我就不出去了。19，金先生对老李说，凡是有皇帝的国家就是帝国。老李说，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，你这句话很不合理，应当修正。因为英国就是个有皇帝的国家，可是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呀。金先生说，现在的英国虽然实际是民主国家，可是在名义上还保存帝国的名称，所以我这句话没错，不必修正。20，弟弟问，凡是光线是不是都是直线？哥哥说，大概都是直线。弟弟又问他，你为什么说大概呢？哥哥说，我不是研究光学的，我不知道光线是不是都是直线。我是就着这个问题在常识上来讲，所以我说大概都是直线。21，民主国家选举总统的时候，凡是希望做总统的人都说，我要给人民谋福利，我要革新政治。当时他们所说的比什么都好听，他们这样的说无非是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。可是到了有人支持他了，他被选上之后，他对于以前说过的话，所谓福利，所谓革新，是不是都能实行呢？那就很难说了。22，我很喜欢作诗。我们图书馆里有一个同事老李也喜欢作诗，我们常在一块儿谈诗作诗，因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。近来为了一件事，我们发生了意见，老李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他了。昨天有一个同事小王要给我们说话，小王说，你们两个人有了意见是由公事而起，公事虽然重要，可是朋友也很重要。我还记得你们发生意见那天，是为了保存古书的问题。你主张把古书搬到别的地方保存，他主张维持现状，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保存，因而发生了意见。其实无论维持现状或者是搬走，都是为了保存古书，都是为了公事，何必让公事影响了朋友的关系呢？我说，只要老李没什么问题，我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很愿意和他在一块儿作诗呢。23，城里有几户人家是旗人，旗人就是满人。从前满人的生活习惯和汉人不同，他们和汉人也有相当的界限。许多满人很自负，认为自己是皇帝的家族，也不和汉人结婚。在汉人方面，认为满人夺了汉人的土地，所以也想出种种的法子抵制满人。这都是200年前的事了。现在满人和汉人没有什么界限，生活习惯差不多是一样的，所以城里那几户人家，要是没有人说他们是旗人的话，大家就不知道他们是旗人了。 24光汉兄，你的来信接到了，你为了考试没考好，心里很难过，我是很同情的。但是求学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实在的学问，考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你将来没有希望了，这句话我反对，我不赞成。你平常最用功又聪明，各种功课都有心得，按照你的学问来说，你的将来是很光明的，你不要难过，要继续努力才好。祝好。D. 大文，10月18日。